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接下来请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在美国待久了，明显感觉到美国和中国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对于口头表达能力的重视。和中国相比，美国特别重视语言艺术的训练和培养。在学校里通过日常分组讨论、组织辩论等方式加强对每个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训练。工作后又通过升职加薪等方式激励那些善于演讲和激励同事的员工。掌握了卓越的语言艺术，可以在表现自己的风度、睿智和教养的同时，轻松化解尴尬的局面。有位美国主持人问姚明，为什么中国十四亿人里找不出五个打篮球厉害的。面对这种挑衅式提问，他不急不恼，面带微笑的回道：美国3亿人怎么找不出一个打乒乓球好的运动员呢？在观众一片哄堂大笑中，尴尬的问题被轻松化解。既然口头表达能力这么重要，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下语言的艺术。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问你们，日常生活中你们有没有觉得美国人特别重视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有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相对于中国而言，这是肯定的。我这里我想就说一下我的两个看法。第一个是，我来到美国，以及我在上中学，因为我的中学是一个国际中学嘛，所以跟美国的教育方式已经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就是来到中学以及来到美国，我进一步发现，很多美国课堂都会非常重视，就关于就是口头表达的就或者说演讲的能力培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中国小学里面，老师基本上都是每一节课都是让老师来讲，同学最多回答一个问题，大概5秒钟，然后就结束了。所以同学永远不会有真正自己表示自己想法，或者是就是同学向其他同学发表一个演讲的真正的机会。而我来到中学里的时候，就这样的机会就多很多了，特别是一些文学类的课，像语文和英语课就有很多演讲。数学课那就少多了，但是也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那些比如说团队讨论之类的，所以也是有更多，就是比起小学来说有多得多的那些口语练习。然后来到美国就更丰富了，几乎每一堂课都有，就是几乎每一门课都会有这种发表演讲或者是团队讨论的就是类型的 practice， 而且还非常多。还有另一个我发现的，我就简单说一下，在美国人特别重视就有一些用词还有一些口语的表达方式，相对于中国就没有那么严格。因为中国你说什么东西也许有的时候会惹到别人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就是过一会儿人家也就忘记了，就不当回事。像美国呢，似乎你用比如说 please 或者是 thank you 这种就非常重要。当然中国也重要，但是美国似乎更加强调一点吧，至少从小就教育的比中国更多。
我是不敢说美国人真的特别重视口头，但是因为我只去过中国和美国嘛，
我也明显的觉察出美国人比中国人要重视口头的表达能力。美国人在课上，我上的英语课，美国一会儿会儿就会老师要求你做一个幻灯片，然后给全课演讲。这个我觉得这种口头表达能力在中国那些学生是没有的。因此我认为美国人是比较重视口头表达能力的，可以说是更加重视的一些国家之一，但是并不能说他们是非常特别重视。
我也觉得和中国比起来，美国是非常重视口头表达能力的。就比如说我至少是就我而言，我的上课的基本上每一节课，不管是英语课、数学课，甚至是有时候体育课都会有，就是会分成小组然后讨论，然后每过一段时间还会有让你去全班演讲，介绍你的某一个作业或者介绍你制作的一个什么东西，并且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发现学校里面就是当一个同学说了一个不好的话或者一个脏话的时候，老师会立刻制止，就说哎，你不能说这样的话。但是在中国的话，可能别人说一个脏话老师也不管或者怎么样，然后再加上如果别人借给你一个东西或者之类的情况，你在美国肯定要说谢谢的，但是在中国这种就没有这么严格。
那我也觉得就是美国非常重视这个口头能力，就是我们从就是如果你在美国长大，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小学时候老师都有一些把你分配成可能四五个人的一个 group， 然后你这个 group 都在坐在同一个桌子，然后上课你都是跟那班 group 做功课或者做一些 project 什么的，所以他就很早已经锻炼我们就是会跟人家说话，会解决一些人跟人的问题。
那我也觉得美国人是挺重视口头表达能力的，可是我也不知道别的国家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只能说他是挺重视的。就是我发现在美国每一门课他就是学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会跟你放，他会把你和你的同学们放在一个像几个组里面，然后每个组可能有三四五个人，然后你们学完了这个东西，老师会让你们有一个最后的一个 project， 然后你会跟你的组一起做，这样子就会练习你的口头表达能力。还有呢，老师就是在很多课里面都会让你像做 presentation。比如说像我今年有科学课，他第一个 unit 就是让我们去搜索，在网上搜索一个著名的就 scientist 科学家，然后让我们做一个presentation。这就是练口头表达能力，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口头美国人培养口头表达能力培养的特别好。
那我来分享一下吧。那我觉得美国确实是就特别注重口语表达能力，因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班上来一个新同学的话，就是说大家很少就是说全班自我介绍，介绍呀，然后顶多就是附近的人，然后跟那个新同学介绍一下自己。还有就是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很少上台去演讲什么的，然后班里或者是学校也没有举行什么演讲比赛，或者是课上也没有让需要我们去演讲的什么 project。 然后我是六年只上台演讲过几次，有几次都是就是说每个老师要求说每个 班里每个人都要去上台去关于一个话题去要去分享一下那些。但是我发现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是到那个课上的时候，大家都是就是一开始会介绍自己，然后一般都会介绍你喜欢什么呀，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更多的还会就是说你们家有没有宠物什么的。然后而且这边就是说上台演讲的机会也比较多，基本上每一门课都有可以就是说上台或者是说口头表达的机会。
好，那我还问你们，就是论语里有一句敏于事而慎于言，意思就是做人要多做实事，少说废话。而美国的文化则恰恰相反，鼓励说一分，鼓励做一分，说十分。你怎么看待这两种文化差异？更倾向哪一种？
我觉得《论语》说的是一定是有道理的。我如果就我自己的想法的话，我更加倾向中国的这一种。我觉得过于浮夸，或这也许是个不太好的词。但是你把你自己真正只做了一分的事，但是你如果真的把让别人都觉得你做了十分的话，那么这样对于你自己和对别人都不好。首先，别人会高估了你，他觉得你很厉害，实际上你只做了一点。也许你有能力做十，所以人家不会高估你的实力。但是至少他对你的真正的工作量没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这我觉得对你来说，对他来说肯定是不好的，对你来说也不好。如果他对你有十分的指望，因为你说你做了十，而实际上你只有一的话，那么你可能也是应付不过来。等过一会儿，你必然人家就发现你的实力没有那么强了，没有你说的那么强。所以这样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不能把自己的实力说的比自己真的有的那一些要多的非常多。但是我觉得美国这样的做法也是有它的道理的，也是在一定时候可取的。因为有些时候你不管是在竞争还是在就是独自努力，或者说是你去 apply 一个什么任务，你应该去尽量的把自己的闪光点向人家展示出来，这样你才可以被重用，或者说是你才可以人家才会让你去做那些你擅长去做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如说音乐家，但是你去上报一个大学报名的时候，你说哦，我只会弹一点点曲子，然后人家就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那么你也许本来你应得的机会就没有了，而且本来也许你会被一个什么老师带好。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也许有一个老师本来会看上你，但现在他根本就没有听说你，那么你这绝好的机会也是浪费了。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把自己的谦虚就是做得太过分。你自己有什么你还是应该告诉别人，但是呢也不应该把你自己有的那一点东西放大到应有的十倍那么多，让人家觉得你实际上很厉害。也许在短暂时间人家都会很佩服你，但是时间久了以后，人家必然会发现你的真面目。
我这里要说一点，就是我并不太觉得美国的文化真的是鼓励做一分说十分的。这样可能有一点可以体现出，就是美国家庭经常把我爱你这个之类的词挂在嘴边，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做一分说十分。但是除此以外，我觉得并没有明显的真的说的口头的东西比他做的要多那么多。我觉得他们虽然学习口头表达能力很多，但是并不是真的比做的多多少。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中国的文化的，因为一般你做的多你说的少，等于说是别人以为你比较没实力，但是你其实是更加强，会让别人对你失去戒心。这个可能不是很好，但是在这个社会中也是比较有用。
我觉得 这两种文化都是各自有各自的道理的。如果你会做很多事情，但是却不会宣传的话，可能即便人很厉害，却一直都默默无闻。然后如果你并没有真的有很多的真功夫的话，你即便说的让别人觉得你再厉害也没有用。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卖一种药，然后你广告上面说这个药好像非常非常厉害，好像包治百病，可是人家买来了之后一试，其实并没有特别的用处。那么也那么你虽然可以让一些人买了，但是可能到头来你还是会效果更加不好，因为这一些人买了之后可能就对别人说，这药你别听它好像非常好，可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用。那么这样的话，你一开始站了一下之后，你的名声就不好了，所以这样子吹牛也是不行的。然后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比如说你做三分你就说三分，这样子的话别人会和你不会特别没有名声，并且如果你真的有能力的话，那么别人也会知道你的实力是怎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基本上我做多少我就说多少，我不会就是特别隐瞒不说，然后我也不会说的特别多。
那我觉得我做的这种，我觉得中国和美国都那种方法都有吧，因为通常就是我们我会如果跟朋友说话，如果跟我就是做功课的时候，如果他们问我问题，我会帮助他们，我会鼓励他们。但是如果人家这样子对我呢，我就如果人家鼓励我，我不会跟鼓励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我会还是我自己，我不会因为他说什么东西而我想的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在这一点我也不知道我是更向哪一方向。
对，我也不知道我是更偏向哪个方向，因为我觉得两个都都很有用处，可是有些时候他们也就是没有用处。比如说如果你上课然后你说的就是特别少说东西，因为在美国他鼓励你就是像问问题啊，然后他都不管你问什么，就他就让你像我老师说 ask any question any question is good question， 像这样子说的。然后如果你就是像第一个方法就只不说废话的话，那你可能最后成绩你的participation 的成绩可能就不是特别好，因为你没有说那么多话。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挺有用的，可是你要知道什么时间用哪个。
那我也是就是觉得这两个都有利也都有弊吧。那像就是说中国我是在中国上的学校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老师很少夸人，就除非就是说你考了很好的成绩，或者是说你有进步啊，才会就是说去鼓励你说下次做得更好，而且这有很大一部分都不会在班里宣布，然后就一般都会在家长会上。然后那美国呢，那美国确实是就是说不管做什么，然后老师都对我们说很好，有的时候我只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了某步骤，老师就说特别好。我觉得其实这两个应该是综合一点吧，就也是要看情况说。如果是你没有这件事情你没有做得很好，你上次考试考了一个 F， 然后这次你考了一个 D， 那然后再下次你又考回来 F，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不应该像美国这样子就是说特别鼓励，反而就是应该像中国学校一样，就是说去跟那个人说要继续进步，然后才能鼓励。那 这个我觉得也是分情况的，因为各有利也各有弊。
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和家庭生活节目的主持人 Rachel。一转眼的功夫，中文电台已经走过了八个春夏秋冬，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各档精彩的节目近20000次。作为电台的一员，我为电台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广大的华人听众们提供更多优质精彩的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下个问题就是，在美国的华人常抱怨同族的美国人印度人做事情没他们多，却因为善于汇报工作，升职加薪比他们快得多。你们在学校里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会觉得不公平吗？为什么？
现在我就先来讨论一下这个情况，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总的来说不能怪美国人和印度人，至少。也许中国人自己也没有错，但是美国人，但是我可以说的是，美国人、印度人如果没有撒谎的话，那么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是中国人没有能够适应美国的环境，适应美国的文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自己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因为如果假设就是这个情况中之前提到的那些美国人和印度人没有撒谎，就是说他们确实做了他们的工作，只不过他们更善于汇报。那么这个情景中的中国人也应该学会同样的汇报，就是说他不应该 downplay 自己做的事情，他应该把自己做的什么事情全部都就是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并且尽量自己确实应该把自己说的稍微好一点，这样的话人家才会重用你，对不对？如果你做了很多事，但是你就一声不吭就去做，然后人家知道这事做完了，但也许都不知道是你做的。然后你的 colleague 全都是做了什么就赶忙向上级汇报，那么你肯定是被忽略的那一个。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不撒谎的情况下，你确实应该尽量让别人知道你的工作、你的成绩，这样你才可以就是得到你应有的奖励嘛，觉得这是应该的。在学校里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少，但是也是有的。比如说也许不一定只有跟成绩有关吧，但是至少老师的资源的分配是不一样的。你说如果一个老师上课给25个学生上课，那么每一个学生应该得到老师就是按平均1/25的 attention。也就是说，如果老师回答每一个同学一个问题的话，那么每一个人就是如果老师回答25个问题的话，那么应该每一个人都能让老师回答一个自己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在学校里事实明显就不是这样。当一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老师一般就会直接回答，他不会说哦对不起，我已经回答过你的问题很多次了，所以现在我来回答另外一个同学的问题吧，他是不会这样的。所以那些勇于提问，那些提问速度特别快或者说是有的时候甚至喜欢插嘴的那些同学会得到老师更多的 attention， 然后不一定代表他成绩一定会变好，但是如果他心里有疑问他都能立刻被得到解答，其他同学就不敢问的话，那么他最后的成绩，他学到的东西肯定是比其他同学更多的。所以即使我们学校里没有遇到就是那种其他同学直接被老师给予更高的分数的情况，但是有的时候资源分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公平。
我认为特别重视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是绝对有好处的，就是至少锻炼口头的表达能力是有好处的。并且在这一个例子中，擅长汇报工作就是其中好处之一。我认为在这个例子中，在美国的华人，他们做的事情比较多，这也就是 因为他们可能在中国受到教育是要他们就是他们学习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但是他们却没有重视口头表达能力，所以他们没有这些美国人和印度人强。那么他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中国的华人做的事情比较多，应该是可以到达一个平衡性，但是可能在工作这方面，善于汇报工作是比做事情要更加对你赚的，所以我认为这些华人应该学习一下怎么表达，怎么汇报工作。
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看起来有点不公平，但是实际上单看如果一个华人做事情多，然后其他人善于汇报就可以升职加薪比他们快的话，你并不能判断到底这个事情更加偏向于做事情的人还是更加偏向于汇报的人。所以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因为汇报确实也是一件事情，汇报也是让公司运作的一个部分，所以你要看谁更加应该被值得被升职值得加薪，你就应该看就是去掉这个人的话公司还能怎么样。如果你去掉一个做事情的人，然后公司就彻底垮掉了，那么显然这个做事情的人应该得到重用。如果你去掉一个汇报的人，然后这个公司也垮掉了，那么汇报的人就应该得到重用。所以就是你不能单单看这些一点点就一点点东西就判断到底是谁亏了，还是要有各就是要有更精细的事情才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偏向谁的。然后我觉得显然如果你是一个做事情很多的人的话，你不应该就一直隐瞒着或者说假谦虚，你应该真实的把你自己做的事情告诉别人，这样子只要你不要汇报的特别离谱，那么别人是不会就因为你汇报太多而不喜欢你或者觉得你太骄傲的。而且如果你根本就没有做什么事情只是汇报事情的话，那么这个只是空的，所以总归有一天你会被拆穿的。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平衡的话，那么肯定升职加薪就应该是你最多。
我非常同意刚才 Lucy 说的，就是我觉得就有些人他会只是就说话很多，然后这个显示他们好像能力很强，但是可能会有些人能力很强但是不喜欢说话，所以他们没有显示到他们自己的这些 skills。 那就是刚才在 Lucy 说的那个 scenario， 就是一个公司请人的，我觉得就是看一个人他的能力是更重要，因为他能力会代表他真正的能做出的工作。如果你只是看他说的，当然有些人就是说很多但是也很能力很强，但是我觉得就是看说的就是没有这么重要吧。我觉得就是你管住自己的能力，我觉得说话就会自然就会更坚强。
我觉得这个情况也没有发生了那么多次吧，因为像第一次发生的我就会知道我应该就是做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可以跟他们跟他们一样的想就会更公平了，所以也没有什么这样子类似的情况。
我也是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我们在就是说小组做一个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我刚开始来的时候英文不好，然后做那个东西我有可能就只能写或者是说电脑上打东西，最后说还是他们说，但是最后的话我就拿不到就是他有一个演说的那个分儿，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公平的，我觉得是还是挺公平的。但是如果说那个人他只做了一点点或者是没做，他只是说的话，我觉得就有一些不公平了，因为他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做，他只是把我们的去念出去，然后老师就认为他做了，这个我是觉得不是很公平的。我觉得主要是还是 看情况，如果是说真的是非常少的话，我觉得这样是不，他们做的非常少的话，我觉得是不公平的。那如果说是因为你自身的原因，然后只能让别人说的话，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公平的。
好，那下个问题就是，如果每天有一小时的空闲时间，你只能在练习辩论或演讲能力，和练习科学学科，比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中选一个，你会做哪种选择？为什么？
我觉得按照我个人喜好的话，我应该是会选择练习科学学科中的能力，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有自己，先说我自己喜好吧，因为我个人就喜欢那种理科还有那种自己钻研东西吧，所以我觉得跟人交流这只是一个次要的东西，如果你自己真的有你的本领的话，那么你不需要那么好的演讲能力或者怎么样，你就可以向人家传达出你想要的意思，因为如果你在这个方面特别就是了解多的话，那么哪怕你没有一种很好的，比如说向人家表达你能力的，就是向人家表达你的想法的能力，你就不需要，因为你可以写，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强的科学家，你可以写出来你想要写的书，就是你可以发表你要发表的那些文章，你不需要就是真的像一个总统一样站在一个 stage 前面才能向人家表达，因为你自然就可以通过一些研究报告啊、书一些这种东西来向人家展示你的研究成果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一个我就说一下吧，这个跟话题本身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样的人其中一个就是Elon Musk， 就是马斯克嘛，因为你可以看出他在那些发布会上面的还有他演讲的时候，他的表情和身体姿势都是有点awkward 兮兮的，就是他明显就是从小也许受过一些教育吧，在这方面教育，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学过演讲这个能力，所以虽然他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和一个创业者，但是他自己并不是很擅长做一些像发布会这样的演讲，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正有自己的能力的话，那么你不需要靠这些口舌的能力才就可以夺得别人的就是喜爱了，就像马斯克，他虽然演讲能力很差，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听他的演讲，对不对？
我从小是在中国长大的，我接受的也是中国的教育，然后中国的教育是不太重视口头表达能力的，所以我在美国也是口头表达能力不行，但是其他学科还是比正常的强的，所以我一般学习一种的话，我总归会学习我比较擅长的那边，也就是科学学科，但是我也承认练习辩论演讲能力是对以后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两个都想学，但是在这一个例子里面我会选择科学学科。
我可能就是科学学科，就比如说数学比较好，然后练习辩论或者就是辩论或者演讲能力的话没有那么好，但是如果就是不管其他因素，就像什么以后会更加需要哪一个之类的这种，那如果按照我自己兴趣的话，我可能会更加喜欢练习辩论或者演讲，所以虽然我也有可能会选择科学学科，如果比如说像学校里面的那种科学课一样，然后不是有很多机械这种类型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科学学科，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如果是纯数学之类的这种，那么我会选择辩论，因为我对辩论更加有兴趣。
如果我有选择的话，那我肯定是要选择学习科学的，因为这些辩论和演讲能力我都不是特别有兴趣，我也觉得有点尴尬和无聊吧，我对科学更有兴趣，然后我就觉得更好玩吧，我会更想去学，所以我就会选科学不选辩论或演讲能力。
那我觉得我是，就是 我喜欢写东西，但是我不喜欢就是在人家面前说话。但是我对数学也化学和什么都有挺有兴趣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像就是理科吧。
那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会就是说去做一些数学之类的东西，但是其实我现在需要的就是那种演讲的那个，就是说去练习演讲的这些能力。但是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去做题，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表达的，就是说在全班面前表达或者是说去演讲的人，那我肯定会选那个数学。但是其实对我更有用的是演讲。
那下个问题就是有些小朋友认为自己性格内向，不善于演讲或辩论，所以每次有锻炼表达能力的机会时总是躲开。你们认为这种想法对吗？为什么？
我觉得有辩论就是锻炼表达能力的机会时总是躲开，这个是明显就是一种负面的学习态度。我在小时候就是明确的指小学里的时候，也是很害怕进行任何演讲或者是讨论之类的。因为如果我会在一个 group 里面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想法的话，那么我就会听，然后听其他人，就是其他三个人，比如说四个人的 group， 然后其他三个人在那儿讨论的时候，我就在那儿想我自己的想法。但是当他们有一个结论的时候，我就直接一般我都会同意他们的结论，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一个人去跟他们三个人争辩的话，肯定是争辩不过的。但是呢，我这个时候我就会有的时候我会因为另一个就是另一个 value， 另一个就是另一种思路教我要多听少说，这样可以就是学到更多东西，不用去急于向别人表示自己。但是我觉得这样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在进行一个讨论的时候，人家需要的就是你的偏见，就是你所知道的东西，一起灌注到这个共同的结论里面去，这样才可以有最好的结果。所以就算你自己不想说，或者是你不想展示你自己，你不想显得过于就是过于浮夸或者是过于骄傲，但是在有这种就是辩论或者是讨论的情况下，你应该去抓住这个锻炼自己的表达自己的能力的就是锻炼表达能力的机会，向人家说出你所知道的东西。
我觉得一个人的正常反应就是，如果他们有一个他们不擅长的事情，他们尽量会回避参与这一件事情的事情。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不善于演讲，他基本上我认为大部分人都会去躲开锻炼表达能力的时候。但是我也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认同的，每当你有机会锻炼一个你不太擅长的东西时，你都应该去锻炼，这样才可以加强你这一方面。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想出丑，因为你在锻炼的过程中总归还是要失败的。也有人说成功是失败之母，你失败了你总有一天会成功，所以我认为是要锻炼。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就是，如果你非常性格内向，不擅长演讲或辩论的话，如果你有锻炼自己表达能力的机会的话，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去锻炼自己的能力。但是很多人都是至少在小时候非常不敢说话，然后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实际上有很多时候都是不需要刻意的，就是一看到这是我锻炼表达能力的机会，我必须要这么做，然后比如说家长或就逼着孩子去说话。就比如说至少在中国，很多很多小孩都是在小的时候不敢去，比如说像收银员买一个东西之类的，但是在长大了以后就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不敢去自己跟收银员说话，说我要这个东西多少钱这种话。所以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在小时候非常内向的话，长大了之后都会好多了的。虽然有些人确实 一直到长大之后都不太擅长演讲和辩论，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有一个场合让你去说很多话的话，即使不擅长演讲和辩论的人也会去写好台词准备一番，然后之后的效果也是可以。
那我觉得就是不要管孩子吧，就是我觉得就由于现在的这个世界，我觉得没有很多孩子都是挺内向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都是挺外向的，总是说话什么的，特别是经常上学的，就是可能现在没有上学就没有这么多吧。反正我觉得就是凡是小时候，总是跟人家出去玩的，就是多锻炼锻炼他们的，这个沟通这个能力。我觉得他们是挺外向的，但是我呢，就比如说我呢，就小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只是我的父母在家，所以我就很少跟人说话，所以我小时候就是挺内向的，但是我父母也没有逼我去跟人家孩子玩或者什么，我都是学校时候跟人家沟通慢慢练出来的，所以我也没有就是特别训练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不用管这些孩子，他们会自己被逼或者他们会自己学的。
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我们的情境美语节目。在美国很多人特别喜欢喝咖啡，现在最流行的咖啡店就是 Starbucks 星巴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学一下怎么在星巴克点购。我们先来听一段常见的对话。
Hello,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It's my first time here, so I don't understand anything on the menu and what to order.
Oh, we have a video on this computer that can teach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ordering at Starbucks.
Okay, that would be very helpful.
Watching the video.Welcome to Starbucks. We would like to give you a basic rundown of what to order here.
First of all,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coffee you can order here at Starbucks.
You can order a cappuccino, espresso, macchiato, americano, latte, mocha, and frappuccino.
Wow, there are a lot of choices here to choose from. How do I know which one to order?
First of all, every type of coffee is made with a different ratio of ingredients, but the most basic coffee is espresso. It is just pure coffee. There is nothing else added to it.
The next type of coffee is a macchiato. A macchiato is a mix of espresso and foam at the top of the cup.
Another coffee, one of my favorites actually,is the latte. It is a mix of espresso, milk, and foam, similar to a latte. A cappuccino has the same ingredients, just with a bit more foam and less milk.
The next type of coffee is a mocha. This coffee is made of espresso, milk, whipped cream, and chocolate syrup. This coffee is sweeter than the first four, and I especially love this coffee.
The last coffee is their frappuccino.This coffee is the sweetest of them all and suits very well to those with a sweet tooth. It's made up of milk, coffee, syrup, whipped cream, and a sweetening base.
You can order your drink in 5 different sizes. You can get a short, 8-ounce, tall, 12-ounce, grande, 16-ounce, venti, 20-ounce, or a trenta, 30-ounce.
Starbucks also have a lot of sweet treats and snacks that you can buy in addition to coffee. For example, they have different cookies, brownies, cake pops, and other sweets.
Also, we provide straws, sugar packets, stirring sticks, and free water. This will all be located on the counter at the back of the store.
Thank you for stopping by Starbucks. We hope you learned how to order.
Video ends.
So, have you decided on what to order?
Yes, I have. I would like a tall mocha with half ice. Also, I would like to get a chocolate chip cookie and a chocolate brownie.
Okay, your order will be ready in a couple of minutes.
Thanks.
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你好，你要点些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来，所以我不太了解菜单上的所有内容以及点什么。
哦，我们在这台电脑上有一个视频，可以教你怎样在星巴克点单。
好了，那这样非常有帮助。
正在观看视频，欢迎来到星巴克。我们想为你提供基本的点购清单。
首先，你可以在这里选购多种咖啡。
你可以选购卡布基诺、浓咖啡、马克朵、美式咖啡。拿铁，摩卡和辛丁乐。
哇，这里有好多选择，我怎么决定要点购哪个？
首先，每一种类型都是用不同比例的原料做的，但是最基本的咖啡就是浓缩咖啡，它只是炖咖啡。不添加其他原料。
下一种咖啡是玛奇朵，玛奇朵咖啡是浓缩咖啡和泡沫的混合物。
下一种咖啡还有一种咖啡叫拿铁，它是我最喜欢喝的咖啡。拿铁是浓缩咖啡、泡沫和牛奶做的，类似于拿铁咖啡，布卡奇诺咖啡的成分相同，只是泡沫更多，牛奶更少。
下一种咖啡是摩卡咖啡。这杯咖啡是用浓缩咖啡、牛奶、鲜奶油和巧克力糖浆制成的。这种咖啡比前四种咖啡更甜，我特别喜欢这种咖啡。
最后一种咖啡是辛冰乐，这种咖啡是这里最甜的咖啡。如果你很喜欢甜的东西，你肯定会喜欢这咖啡的，它是用牛奶、浓缩咖啡、糖浆、鲜奶油和甜味剂组成的。
你可以点购五种不同尺寸的饮料，你可以点一个小八恩斯、中十二恩斯、大十六盎司、超大二十盎司或最大三十盎司。
除了咖啡外，你在星巴克还可以买到很多甜点和小吃，比如他们有不同的甜饼干、核桃巧克力饼、蛋糕酥饼和其他的小点小甜点。
另外，我们提供吸管、糖包、搅拌棒和免费的水，这些都将位于商店后面的柜台上。
多谢你光临星巴克，我们希望你学会了怎样购选。
视频结束。那么你决定要点什么了吗？
是的，我决定好了，我想要一杯半冰，中尺寸的摩卡咖啡。另外，我想买一块巧克力饼干和一块巧克力布朗呢。
好的。你的订单将会在几分钟之内准备好。
谢谢。
一开始，凯文先问John他想点购什么。 Hello,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John 回答了 It's my first time here, so I don't understand everything on the menu and what to order. 这是我第一次来，所以我不太了解菜单上的所有内容以及点够什么。这两个句子里有很多重要的词，比如 order, first time, understand 和 menu。Order 是一个动词，它的意思就是点够。Understand 是一个动词，是了解的意思。Menu 是一个名词，它的意思就是菜单。First time 的意思就是第一次。如果是你第一次做一件事，就可以说 It's my first time. 请跟我读 order.
Order.
First time.
First time.
Understand.
Understand.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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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Kevin 说了 We have a video on this computer that can teach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ordering at Starbucks. 我们在这台电脑上有一个视频可以教你怎么在星巴克点单。这里面常见的词有 video, computer 和 teach. Video 是一个名词，它的意思就是视频。Computer 也是一个名词，它的意思就是电脑。现在 a lot of people are watching videos on their computers. 很多人在电脑上看视频。Teach 是教的意思，它是一个动词。请跟我读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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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uter.
Computer.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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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觉得这个视频会很有帮助，所以他说了 That will be very helpful. Helpful 的意思就是有帮助，它是一个形容词。Very 的意思就是很。如果你把 very 放在 helpful 前面，就可以得到 very helpful， 很有帮助。请我读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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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pful.
Helpful.
Brian 说 watching the video. 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就是 watching. Watching 是一个动词，它的意思是正在看。Watching 这个词是由 watch 来的。Watch 的意思就是看。如果你在它后面加 ing, 它的意思就变成了正在看。请跟我读 w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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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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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Brian 说了 Wow, there are a lot of choices here to choose from. How do I know which one to order? 哇，这里有很多选择。我怎么决定要点够哪一个？这个句子里的重要的词有 choices, choose 和 know. Choices 的意思就是选择。它是一个名词。Choose 是一个动词，它的意思就是选择。这两个字可以一起放在一个句子里面，比如 choose your favorite from different choices， 从不同的选择你最喜欢的。下一个字就是 know， 它是一个动词 ，know 的意思就是。知道，请跟我读 choices.
Choices.
Choose.
Choose.
No.
No.
Chelsea 跟我们讲了 Starbucks also has lots of sweet treats and snacks that you can buy in addition to coffee. For example, there are different cookies, brownies, cake pops, and other sweets. 除了咖啡外你在星巴克还可以买到很多甜点和小吃，比如他们有不同的甜饼干、和人巧克力饼、蛋糕、酥饼和其他的小甜点。Sweet, snacks 和 treats 是这些句子里面常见的词。Sweet 是甜的意思，它是一个形容词。Snacks 是零食的意思 ，treats 也是零食的意思，可是很多时候用来表示甜的零食。请跟我读 sweet。
Sweet.
Sweet.
请跟我读 snacks。
snacks。
treats。
treats。最后 Kevin 说了 ，OK, your order will be ready in a couple of minutes。好的，你的订单将会在几分钟之内准备好。这个句子里有一些重要的词，比如 ready 和 minutes。ready 的意思是准备好，和 minutes 的意思是几分钟。请跟我读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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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utes。
minutes。
今天我们学了很多新的英文词，谢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情景美语节目。我们下周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